谈教育，聊生活，连接他人，探索自我。亲子天下 Podcast 陪伴你的每时每刻。
Hello， 各位关系相谈所的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品浩，你们最近好吗？一直以来，我们的节目的许愿池其实都有不少听友留言，然后就会提出很多对于这个关系当中种种的可能所经历到的困扰，或者是在面对当中的问题哦。那其实去年有一个听友曾经在关系相谈所的许愿池留言，表示他想要了解关于这个亲密关系的自我伤害的现象。我看这个题目，我觉得它其实虽然主题的范围蛮大的哦，不过仔细想想，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其实本身也点出了一些我相信蛮多人在亲密关系当中都会遇到的一些困境。在这些冲突或者是纠结的背后，究竟引发的不安或者是焦灼的核心或者是原因是什么？那顺着这个方向，其实我也蛮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来理解，或者是带着好奇来探讨在亲密关系当中与我们切身的相关的一些议题。好，因此这一集呢，我们邀请到了大家非常喜欢也熟悉的来宾，他写过非常多脍炙人口然后又深入人心的畅销的著作，从情绪勒索、过度努力到羞辱创伤，每一本书都为读者们带来非常深切的疗愈跟抚慰。我相信说到这边，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我要说的是谁了，我就不卖关子了。那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周慕姿心理师。 Hello， 慕姿。
Hello， 品翰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非常感谢也非常开心可以再一次邀请到慕姿心理师这一次慕姿心理师带来他最新的著作书名是这个亲密恐惧，为什么我们无法好好爱人好好被爱。那刚好这个主题跟他的副标其实蛮符合我们这一集我想要跟听友一起来探讨跟理解的一个主题，也就是很多人在面对亲密关系的时候都会遇到的挑战。我觉得你的书名其实相当贴合的去写出了这个现象。我可不可以请慕姿就是先从这个书名开始来聊聊，为什么这次以亲密恐惧作为主题，尤其又强调在恐惧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一个主题它有一点延伸在之前的，就是羞辱创伤还有过度努力。其实我从过度努力开始一直在分享一个东西，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因为害怕的关系，然后因为我们曾经会害怕，就是因为有痛过，有痛才会害怕，所以我痛过了我很害怕，我就会想象我下次再遇到这个痛怎么办，我尽可能让自己不要遇到这个痛，所以我会想尽办法让自己避开这个痛，然后用的方法多半就是我们的生存策略。所以我可能就为了不要让自己不够好，不被人家看不起，有重温的那个羞辱感，所以我就去过度努力。然后羞辱创伤，我就是去谈这个创伤，我就是因为过度努力这本书比较故事，所以羞辱创伤就是用一个比较理论的方式去跟大家讲这个状况怎么形成，我们可以怎么避免，所以去谈这个创伤跟生存策略，还有 CPTSD 就是所谓的复杂性，就是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对我们的影响。那因为羞辱创伤篇幅有限，所以我没有办法针对亲密关系讲太多，那我那时候就一直有一个想法，是在带着这样子的生存策略跟我们形成的一些恐惧，所以会让我们出现一些习惯的方式之后，它会影响我们的亲密关系。比如说当我今天会很害怕我会被遗弃，或是我有一些内在的一些信念，认为说关系只有我很努力我才能得到，我不可能很轻松可以得到很亲密的关系，于是我在进入亲密关系里面，我就会想尽办法避开被遗弃，或是我一定要很努力才能得到关系，不然我就会被遗弃。如果我有这样的信念的话，我就在关系里非常非常的努力，即使这个关系可能不需要我这么努力，甚至可能因为我的努力还有可能会伤害关系，我都没有在管的，我就是用我自己那一套，就是不管是哪一种方程式我都用同一个公式做。可是这一个公式它本身就是我说的生存策略，它是为了帮助我们避开那些痛楚，避开我被遗弃的痛楚，我曾经就是不被重视的痛苦。但最后呢，我带着这个痛苦，我会把它放在我日后遇到的每一个关系，就有点像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所以我看到神类的东西，我就觉得它一定是蛇，然后我就会很紧张，我就开始要用我那一套 SOP 就出来了。可是如果它不是蛇，你用你那一套 SOP 会不会有时候会过度了，然后可能反而会伤害你每一次遇到的一些情境，它可能没有那么适合。所以其实这一次亲密恐惧要谈的有点像是在理论一点讲，就是这些曾经经验过一些创伤有着 CPTSD 的朋友，他在进入亲密关系之后可能会遇到怎么样的困难，包含我自己。那我们在遇到这样的困难之后，可能不只是那个在亲密关系很难进去，就是很难跟别人产生亲密感亲密关系的人， 有些在亲密关系里面抓得很紧的人，他其实也很难跟人产生亲密感，因为他在关系里面主要花力气做的事情都是为了增加安全感，不是为了增加亲密感。安全感跟亲密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以为我很努力在这个关系里，我却觉得跟对方越来越远，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可能我其实是在建我自己的堡垒，可是我不知道。
了解非常清楚啊，木子，我刚才听你这样讲的时候，我自己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印象比较像是，就是说，似乎我们现在对于在眼前这个亲密关系里面的种种的某一种模式，或者是某一种 pattern，或者是你说的方程式等等，它背后其实都可以回推，或者是回归到我们过去的某一些，仍然是跟某一些类型的创伤扣在一起。不过，因为你用方程式这样的一个概念，我觉得它最有趣的一个地方，就是每一个方程式可能都会带出不同的主轴或者是一个重点，它似乎都还是跟创伤这个东西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不确定我的理解上面，这个跟你在书中大概提到的比如说六种亲密恐惧的脚本这件事情，它的关系是什么？以及你对你来说，就是在这些从创伤出发，然后走到关系里面的这些发展出的恐惧的类型，他们在这些不同的类型跟脚本之间的差异又是什么？这个部分你是怎么看？我在读的时候，我感觉上，如果亲密恐惧它是一首歌的话，我觉得好像有一个主旋律。这个主旋律就是，我都不管是带着哪一种脚本进去，其实我都相当害怕是被遗弃的，然后是被抛弃的，或者是会失去这个关系的。然后呢，只是说我们在这个害怕当中，这个被遗弃的这个东西，好像可能是对照于我过去的经验里面发展出了不同的恐惧的模式或者是主题。所以我是这么理解这个恐惧的脚本。你的经验当中或在书中，你想传递的是什么？
其实我自己在讲刚刚的那个部分，在这里我刚好用"方程式"这个词，但是在书里面我特别用了"生存策略"这个词，原因是因为生存策略才会真正的是为什么我们非得要用那个方式不可，因为它就是我今天这个痛会让我死，所以我一定要用这个生存策略去对应。我以前有过这样的经验，或许我不要那么深刻的都说它是创伤，可是它是一个我的大脑记起来很痛的一件事情，就它就是一个伤，它就是一个我曾经在这个地方跌倒，我不想要再跌倒了的一种经验，于是呢，我带着这样子的伤，我就会有害怕，因为我害怕这个伤再重演，这个害怕就是恐惧。那这个恐惧本身呢，我会有我的生存策略去因应这个恐惧，所以一样都有被遗弃的恐惧。每个人的生存策略因应的方程式可能会不同，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方程式，也就是生存策略。那回过头来，刚刚品浩心理师说的，那这个恐惧本身就是跟那个脚本啊这一些东西它的关系是什么？很大原因是，就像刚刚说的，被遗弃的恐惧是不是最基本款？对，我书里面有讲，我觉得所有的恐惧，就是在我在观察以及我的这些实物经验的发展里面，被遗弃的恐惧，它几乎是全人类共同的最大的恐惧。但是在这个被遗弃的恐惧里面，我有可能会发展一些理由，例如说，我今天因为不够好，所以被遗弃，结果我的注意力就会在那我不能不够好这件事。后来我的恐惧就会集中在我的不够好会很恐怖，那个恐怖什么我不知道。平常心也是我们是同业嘛，就是在做咨商特别有感觉。明明你知道他是被遗弃，他是很怕被遗弃，可是他会跟你说："没有，我只是怕我不够好。"那你怕你不够好，为什么会怕你不够好？不知道，他就会卡在那边。我不知道，因为他太习惯用这个生存策略，这个恐惧是他一定要解决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不晓得，因为我们的注意力都会在那个恐惧上。于是，这个被遗弃的恐惧，我为了不要不被爱，不要被遗弃，我可能会发展出很多的一些因应措施。当然，那有些人就会说，那我很怕失去自我这个部分，不就不是怕被遗弃吗？可是我今天在一个关系里面，我会很怕失去自我，可是我还是要建立关系，那不就是因为我还是得建立关系啊？我还是很怕被遗弃啊。可是当我在这个关系里面要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一定得失去自我。我很生气啊，为什么我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得到关系？所以我就会开始有一些反应。有可能我会阳奉阴违，但是我心里知道你没有办法控制我，也有可能我会跟你对抗。可是最终最终，我心里到底是不是在乎跟害怕这个被遗弃的感觉？有可能，但是我的反应不一定都会表现出。那我希望我不被遗弃，我有可能会表现出我就准备好我是会被遗弃的。反正我要先解决我最害怕的那个事情就好。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的确会有一些很复杂的运作在里面。
了解，看起来是这个恐惧，其实一直是我们非常挂记的，也担心的一件事情。 情，但是如果我们在非常多关系里面没有好好的去审视这个恐惧的核心或者是它的发展的脉络的话，我们就会一直不断的重复在那个脚本里面，那它可能就会不断的让我们把我们所在意的对于关系这件事情反而就是越推越远。那我想问问，就是说因为你在书中里面有提出六种就是恐惧的脚本，有没有哪一个是你觉得是在諮商或者是你在合作的对象当中是我们蛮常见的一个也蛮普遍的一个脚本的类型？
应该是说这六种都有他们的恐惧，就是六种恐惧，然后这六种恐惧你说哪一个最常见呢？我觉得其实都还算蛮常见的，就是
大家真的蛮辛苦的。
而且我觉得有些人会说哎，我好像看了之后，因为我们后来有发展出一个心理测验，然后让大家可以把那个量表做一做，结果就有些人做出来就说怎么我发现我好像都有，那其实这个可能性可能是有的。不过我觉得因为刚刚我们已经有聊被遗弃的恐惧，我可以先聊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地方，因为刚刚都已经带了一个头就讲到失去自我，所以我发现在台湾就是我们这一代的男性女性其实在跟父母的关系和我们的上一代父母他们跟他们父母的关系其实很不一样，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和父母的关系其实可能更常会感受到自己被控制，可能也许我们的下一代那个感觉会更强烈，感觉到自己被控制，然后父母是有很多期待的，胡爸胡妈是很多的，然后呢我们必须要按照他们的方式去做一些事情的这个状况。所以我有注意到非常多台湾的男性，就是我们下一代说不定好一些，但是我们的这一代有很多男性，他们的习惯就是非常讨厌自己的伴侣问太多细琐的事情，就是啊，你吃饭了吗？那你今天做什么啊？然后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的，很多男生非常不喜欢去回答这个问题，然后或是讲自己心里的感受跟感觉，要是伴侣多问几句他就会生气。这个时候就会有人说那就是男生跟女生的互动不一样嘛，习惯不一样嘛，可是我有注意到并不是所有的男性都这样，也就是说有很多男性在小时候经验到家庭是比较多干涉的。因为像我就是如果别人问我这些问题，我是可以很大方的回答，因为我跟我妈妈的经验比较是我一直跟我妈分享我生活的事情，我妈不会问我很多问题，然后都是我跟她讲，那我妈的反应都是哦是哦哦这样哦啊，那你那个同学，就是她的反应不是会一直问一直问的人。但我有一个朋友，他刚好是个男性，他跟他妈妈的经验，在我有一次小时候就是同学嘛，有一次去他家的时候我非常的惊讶，因为是很好的朋友就一起去吃饭，就是经过了一个餐厅，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说了一句哦这一家很好吃，那看起来是一个有点高级的餐厅，他妈妈就开始问啊，你怎么会来这家餐厅吃饭？这家餐厅看起来这么贵，你不是常说你没有钱吗？那你是什么机会来这里吃饭？那你是跟谁吃饭？那就哗啦哗啦哗啦，他根本来不及回答，就出现了十几个问题然后我当场真的傻眼，我想说然后我的那个朋友就一句话都没有说，他就没有回答。后来他在看我的书之后，他就告诉我说他发现他有这个失去自我的恐惧，回去爬书之后他就发现他妈妈跟他的互动对他的影响很大，因为他的经验是当今天他只要回答了一，对方就会再问二，会越来越深入，然后自己所做的每一个决定跟每个想法都可能会被拿出来检视跟批评跟判断，甚至也可能会成为你不够重视父母的证明，就是你怎么会带你的女朋友来这里吃饭可是不会带我们来吃饭之类的。他就会觉得他很厌倦这一切，所以他有发现自己在跟历届的伴侣，他换过很多个女朋友都卡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当对方多问一点事情他就会很容易翻脸，然后就会觉得你怎么对我这么没有安全感，然后对方就会觉得哦是我没有安全感吗？但是久了之后对方也受不了，所以两个人就分手，他就觉得啊，那就是不适合，你应该要对我很有安全感。他说他后来看了我的书之后他才在想，会不会这其实不是对方没有安全感，而是这可能是日常生活要去增加对彼此的了解跟亲密感一种很必要跟很自然的对话，但是他并不习惯。然后我就觉得他跟我分享的这个例子非常的棒，这是有经过他本人同意是可以说的，那我就觉得他说的这个例子真的是算是非常的标准，就是很多男生是用这种，因为他经验过那种很被控制，特别是我们的上一代有很多是爸爸不在身边，就是妈妈在带 带小孩，因为爸爸可能工作很忙啊，或者他在育儿的参与是比较低的，所以妈妈的那个掌控度其实是有时候是会非常高的。在很多男性为了要保有自我的情况下，最后都很容易会用这样的方式带着这样的感觉跟感情，然后去跟他的伴侣相处。
你刚才非常细腻的把，我觉得是我们可能在关系里面的某一种面向的，他的一个甚至从历史或者是代间之间的影响，然后做了一个很明确的说明哦。这让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走到关系里面，但是其实都带着自己的议题进去。可是很多时候在这个冲突的当下，我们对于对方的怀疑，有时候可能会有个盲点，是因为我们是带着自己的未尽的一些困扰。
是，
当我们没有看到自己的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也就是可能会把这个责任或者是把这个归属，就是丢到对方身上。
对，
所以我在想，可能再回过头来，对于关于我们在面对这个亲密关系里面的六种不同的脚本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也就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在那个关系里面的冲突的背后，有没有可能其实是我不见得是对方不在意，而是我带着我自己的议题进到这个关系里，然后呢，我可能没有看到我是如何让这个议题不断的，反正就是变成了我们中间的一个冲突的一个核心。所以在你的书中，其实把这几个议题的发展，然后还有形式啊背后的一个历程，其实都说得非常清楚。你在书后面你讲到一个概念，就是说人生的道路大概我们就是会不断的掉进这个洞，那一开始你会花非常多时间才能爬出来，但是慢慢你就会发现走出洞的时间越来越快，甚至有一天可以绕道而行。我不知道这个部分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对于走出循环脚本这件事情来说，应该是你很强调的在书中想要带给大家的一个理解跟行动。如果我再问比较具体一点的部分的话，你觉得在走出这个循环脚本的一个过程当中，或者是练习当中，你觉得最重要的，或者是你最在意的会是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先看见，然后知道自己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那一些恐惧带来的情绪重现，因为它是一个创伤的触发，然后那个情绪一重现，你的焦虑上来，你就会想要用以前的生存策略去因应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你有办法先自我安抚，跟自己说先等等先等等，每一次觉察然后先停，自我安抚情绪比较下降之后，前额叶就能工作，前额叶有工作你就有选择。前额叶不能工作，一直都是焦虑在促使我们的反应，就会变成所谓的 fight 跟 flight， 就是直接战或逃。我只能用我以前最熟悉最习惯反应，在遇到生存危机恐惧的时候第一个去做的事情，因为我很害怕，因为我遇到这个状态我很焦虑，我很自然的就会用这个，就捡这个我最熟的。可是如果今天我可以让自己冷静一下，我可以想，我可以判断，然后我可以安抚自己说不用怕，以前我需要这么害怕，但我现在不用。那在这个状态下，我就有机会让自己冒险试试看做其他的选择。那个感觉就很像是我用一个最容易举例，那个大谷翔平之所以这么厉害，因为很多棒球选手受过伤之后几乎都很难恢复，就是像我们以前台湾之光王建民就是这样嘛，他受伤之后他后来就非常非常难恢复。当然他伤是什么情况我们不晓得，但是有很多运动选手他受伤之后很难恢复的最大原因，是因为其实他的身体已经好了，但他的脑袋记得那个受伤的感觉，还有因为他受伤之后整个季赛就报销了，所以他会想尽办法避免自己再受伤，但是其实他身体已经好了，所以他以前做得到的事情他现在还是做得到，可是可能他是因为某个动作或某个行为受伤，他现在已经不是很确定了，所以他只记得我不想再让自己受伤，不然会整个季赛再报销，不然我可能会整个一年都没了，两年都没了。于是他开始会避掉一些他本来很擅长和自然而然训练出来的一些动作，结果他就打得越来越不好，或是他的运动的行动就越来越没有办法自发性的表现出他最好的状态，最后他就也真的就退休了，离开了这一个运动场。我觉得这个是伤本身对我们最大的影响，那就是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已经够大，我不是像以前小时候一样，这个伤可能会让我们活不下去，或让别人遗弃我我就完蛋了。可是我现在有可能是别人离开我，我其实还是活得下去，我有我自己的能力嘛，可是我记得的还是那个别人遗弃我我会完蛋的感觉。然后如果我今天没有安抚自己说等等，这件事情可能没有那么严重，没有你以前感受到的这么严重，现在的你是有能力有力量有选择，你要不要冒险看看做一下不一样的选择， 不要每次都不得不顺从，就是讨好对方，然后让对方很开心，这样你才可以做自己开心的事情。有很多女性是用这样的方式，就是男性用失去自我的方式，失去自我的恐惧，而女性是常常因为我怕你会伤害我，所以我先顺从你，然后我顺从之后，我就可以有一点余裕，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所以我不要失去自我。有时候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进行。我有没有可能跟自己讲说，小时候我没有选择，可现在的我有选择啦。对方如果对我真的超级不爽，对我发脾气，甚至他以前会家暴我，在家里会摔东西，现在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可以转身就走。带着我的亡命天涯小包包，我是可以去住旅馆的，我是有自己的经济能力等等，我不用留在现场，为了要讨他开心，然后忍受他的脾气，然后让自己割地赔款。于是我开始有新的选择，那不代表我一定要跟他对战，可是我可以不用每次都留在现场忍耐。那我要做得到这件事，我一定要先有办法安抚自己的恐惧，在他发很大脾气的时候，我可以提醒自己说，我其实可以离开。我可以不用留在现场安抚他，我现在是有选择的。那这些理性的东西，在发生在别人的身上，我们都会想到；但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我的那个旧有模式就会进来。所以我必须先学会，我知道我的模式是什么。我先知道，原来每次他发大脾气，我就会顺从。那我有没有其他选择可以做？我平常就先想好，然后我先想好之后，发生事情，我让自己冷静下来，停下来，那个选择才会跑上来。我如果平常都没想这件事情，那个选择是跑不上来的。所以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必须不停、不停、不停演练训练，有点像是我们学第二外国语。我们平常讲话想东西都想中文嘛，然后现在像我最近在准备要考日文检定，然后念日文，念日文它日文有日文的语法，所以你在考虑它的文法跟考虑一个句子的时候，你不能用中文的语法去思考。那我们就是要不停、不停的训练自己，可以用那一个语法去思考一件。新的事情，然后去思考你会因应的状态，找到适合他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需要练习。所以也鼓励一下大家，就是有些人会说看了我的书之后就觉得哦，好像很有道理，但是我在做的时候觉得好难，都做不到，第一步就卡住。我想跟各位讲，你在学日文，你至少也是从50音开始学吧。你学英文也是从字母开始学。你学一个语言都要学那么久，你学一个几十年，你用了几十年的生存策略，你现在要换别的策略，你要换。换一个第二专场，你花一点时间不就很正常吗？所以不要这么急。对，
了解。我非常喜欢那个自我安抚的那个部分。我在想，那个可能是你对于自己的安抚。可是，在听你在对自己分享你的自我安抚的这个内容的时候，我相信应该蛮多听友都会跟我一样。哦，我觉得我自己的某一个部分其实也受到了某一些支持，然后也得到了某一些疗愈，甚至它也可以慢慢的内化成是我自己的对自己的一个语言。那当这个安抚从陌生到熟悉的时候，似乎我们有没有可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重新选择了一个新的生存模式，或者是选择新的一个脚本？所以这个是木之刚刚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非常受用的一个部分，就是自我安抚。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其实我们可以帮自己做选择这件事情。但尽管它是陌生的，但是它是可以练习的。所以，我们聊了这么多啊，从亲密恐惧的这个恐惧的主题开始，然后呢，到恐惧发展出来的，我们不希望被遗弃，害怕被遗弃，但是我们早年的经验或者是生命当中的经验，可能帮我们形塑出了不同的生存脚本，然后再到面对这个脚本、理解这个脚本之余，我们可以开始为自己做些选择，从自我安抚开始。好，这是一个非常清晰而且非常受用的一个分享。来到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最后啊，我们有一个新练习的时间，可不可以请木子帮我们分享一个，就是说，哎，你觉得可以在我们关系当中，当感到恐惧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一些练习？
我觉得这个练习很重要，就是当我们遇到恐惧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有的时候，有些人会想说：“那老师，你这么说，就是是不是一有恐惧，我就要赶快安抚自己？这件事情会很重要。”的确，我在书里面也有很多自我安抚的一些小的方法，例如说喝个水，出去外面走一走，然后让自己泡个澡，闻一闻你喜欢的香味，就是做所有会让你心情变好的事情。那当然，完全不鼓励大家，如果在那个时候 候，天哪，觉得寂寞，觉得冷，然后觉得自己被遗弃，觉得自己很惨，然后又让自己继续不吃东西、不睡觉、不做什么，你会越觉得自己很惨，因为你的核心情绪状态就是越来越低，所以你的状态、血清素什么的全部都会往下降，这状况一定会变更差。这是第一个，的确会有一些行动。那第二个，我也想鼓励大家，在那个恐惧上来的时候，我知道这件事情很可怕，但是或许我想要鼓励大家，不一定要这么快的要把它压下去。也就是说，在过往，我们就想象啊，我们像婴儿一样的时候，在大哭的时候，觉得爸爸妈妈不在身边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如果马上冲回来，就是这件事情当然是最好，但如果他们没有办法，等到我们哭了很久，他回来了，有些人就会说，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创伤？我觉得不见得要看爸爸妈妈的反应，因为如果今天爸爸妈妈回来了，你2、3岁的小孩，父母就说啊，你好可怜哦。在那边哭得很难过，让爸爸妈妈就是要去工作啊，所以以后爸爸妈妈就是几点会出门，几点就一定会回来哦。然后你就会懂了，就说哦，原来不是我做错事了，原来你们不是不要我，是你们是有困难、有限制，所以我们才会没有遇到。OK，那我知道了。于是这一个感受有被接住，被父母接住。哎呦，你好可怜哦，都哭得这么惨啊！不要担心，我们是会回来的。可是有很多。之所以他会变成创伤，是因为这个孩子他在哭了之后，爸妈还是有回来，可是爸妈是把他臭骂一顿说，说我今天在外面工作已经这么辛苦了，然后呢回来你那边哭，一直哭，一直哭啊，我们就出去工作啊，你懂不懂？你哭我才想哭，我是出去外面工作，我更想哭，好不好？然后他就很凶，孩子就会理解我今天这个情绪是不对的，所以我就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情绪封印、压抑下来。他不能去感受这个感觉，于是出来混都是要还的嘛。你现在不能感受的情绪，你会在下次遇到类似的状态，他还是会跑过来，然后你会非常害怕。你要不就用生存策略，要不就把它压下去，这是很正常的反应。所以我在这里想要非常鼓励大家，当你的恐惧出来的时候，你不要觉得他很可怕，他要伤害。你要告诉你自己，它原本是一个因为你的身体还有那个小小的你跟着你一起去受过伤了。这个恐惧上来是为了提醒你，哎，你可能会受伤，它在帮你。但这个恐惧太大了，所以我们有没有可能跟这个恐惧对话一下？就说你在怕什么？你在担心什么？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面对？我知道你一定很害怕，很害怕。我知道你一定很害怕。你告诉我你在怕什么？然后你好好的听他说，你再去告诉他，哎，你不用太怕，我知道你还是会怕，但是我跟你一起，我们现在比以前有多一点点力量，我也知道你在怕什么了，所以我也会保护你。有一些没有你那么怕，但如果你觉得怕的时候，你也会提醒我不要一直去发生同样的事情，我们会互相提醒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某方面也是一种和解。
哇，我觉得这心练习本身就超疗愈的。刚才在听你在说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的确是我们在面对自己比较恐惧或者是相关的主题的时候，我们的直觉反应就是先跑，因为以前我们觉得是站不了，所以说带着那个逃跑的直觉的惯性，然后遗留到现在。而现在我们或许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么无能的或者是无力的自己，我们可以试着让自己再好好的，或者是慢慢的去练习面对当年的那些恐惧，或者是那个恐惧想要传达的一些内容或者是内涵。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而且非常疗愈的一个新练习，也非常感谢木子的分享。所以我就把这个新练习带给听友们，也希望听友们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也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当你意识到或者是体验到某一个让你感到恐惧的主题、对象或人或事的时候，我们可以试试看用这样的一个角度跟方式和自己的恐惧贴近或者是站在一起。好，那最后非常感谢木子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个最新的作品《亲密恐惧》。那如果你也对自己在亲密关系中的恐惧感到纠结、好奇与疑惑的话，希望我们都可以透过对自己的恐惧的模式的理解、觉察，然后看到自己在关系中这个恐惧的样貌跟脚本。那透过木子心理师的亲密恐惧，在这一份理解当中，我们也愿意尝试带入一次次的练习，一起慢慢在关系中得到自己专属的幸福。再一次感谢木子，谢谢你。好，谢谢收听《关系相谈说》。以上资讯及更多好书推荐，请看节目下方资讯栏。亲子天下 Podcast 欢迎订阅收听 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五星赞一下，也欢迎大家在许愿池留下你的建议和问题。关系相谈说，我们下次见。
最近常感到心累，提不起劲吗？不止身体会过劳，情绪也会。无论是在职场、家庭、生活中，总会产生大量情绪，消耗我们的能量。正视那些你没有觉察到的负面情绪，并勉强忍焦虑。亲子天下 Shopping 推出清心灵展，从书籍、Podcast 到舒缓工具，邀请您和我们一起练习保养你的内在，善用你的能量。更多推荐资讯，请看本集节目资讯栏。